我们先低头为我们拿到的这个奉献来祷告，因为这是 给上帝的礼物，向上帝的敬拜。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力量微小，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所知的有限，我们所能做的有限，但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限的交还在上帝的手中，使你能够成全，借着这些有限的能够成全很多超出我们所求超出我们所想的事情。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家人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一周七天的生活侍奉和工作也交在你的手中。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敬拜你，我们仰望你，我们希望借着这些大事小事能够让主喜悦，让我们的生命每一个环节都有上帝的印证，都有上帝亲自的带领，都有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敬拜，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交托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这是第一次在这个地方聚会，大家还要很多要适应的地方要慢慢调整，上个礼拜呢我们的音响就有问题，所以上个礼拜的音响录出来效果非常的不好，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礼拜会怎么样，我也不是什么 technical 的这个专业人员，我们只是尽自己所能的，但是呢我们尽能力所做的效果呢交在主的手中，重点是我们要做什么，感谢主。那么基督徒，当我们想到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种的概念，就是好多的定义，什么叫做基督徒，因为今天很多人说基督徒，基督教它的范围呢可以大也可以小，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包括像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人啊，这些都包含在基督教的这个 Christendom 基督教的这个大世界里头，它有很多的分支。但是呢，如果要是严格来约束基督教信仰的话呢，比如说有的教会就说我们是继承着，像我们特别讲，我们是继承着四大信经的传统，继承着2000年教会的主流的传统，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在基督教里面属于是保守的那一派。那么保守这一派又是什么呢？有没有办法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把它讲出来呢？很多事情是这样，把它讲复杂的是容易的，讲简单的是很有挑战的，像我今天是非常有挑战的。为什么？不单单是因为换了新地方，新的环境，重新新适应，而且最大的挑战是我要控制时间，因为我们一会儿要接孩子，对不对？12点钟要接孩子，所以我们应该在12点以前能够结束我们的信息。所以呢，对于我这种可以讲4个小时、5个小时的人来讲，让他讲50分钟是很困难的。就是把事情讲复杂了是非常容易的，但是讲简短、抓住重点是最难的。那现在我就问了，基督教信仰，你心中的基督教信仰，如果把它简化成几句话的话，是什么？你就是你说我是基督徒，我为什么是基督徒？我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标记，就是我是圣经为基础的基督徒 Bible basis， 这英文里面讲 Bible basis Trinitarian Bible basis， 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相信三一的上帝，我们是以圣经为信仰基础的。所以呢，在500年前宗教改革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是前仆后继的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翻译圣经。所以呢，最早的像这个丁道尔，他们是10月6号上个礼拜天，很多教会要纪念他的殉难的日子，他就是因为翻译圣经，结果呢被放在火刑柱上烧死的。因为他翻译圣经，所以呢当时的政府、当时的教会，当时的教会就反对。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翻译圣经的时候，你就有了一个特别的权威的标准，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最后听谁的？过去的话就看谁的权力大，谁的军队大，谁的胳膊更粗一点，那就听谁的。但是现在呢，因为有了圣经了，所以呢不管你是谁，那我们都回到圣经里面去，所以丁道尔为了翻译圣经被烧在火刑柱上。那宗教改革的大师，第一个开始宗教改革的人叫做马丁路德，他也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 他把圣经一字一句一字一句的翻译成为德文。所以今天你到德国去，很多德国的教会仍然使用着500年前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所以马丁路德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叫什么？叫做 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争论的时候，不管你后面是谁，你后面是教皇啊，还是你后面是公爵王侯啊，你后面有千军万马呀，没有关系，我们讲理，我们根据圣经来讲理。如果你讲的跟圣经不对，那我就反对你。所以马丁路德当时呢，就坚持这个立场，他认为圣经说，只要我信上帝，我就能得救，我不需要说用行为来换得我的救恩，我的善行，我的捐款，包括我奉献，都不能够使我得永生，而真正使我得永生的是我心里面接受上帝。所以当他这么讲的时候，很多人反对他，可以说当时整个的帝国，整个的欧洲大陆有权有势人都反对他，就他一个人站在那里头。然后呢，人家问他说，你要不要放弃你的立场，你要不要听大家的，我们民主一下，看谁的声音更响，哪一波的人更多，我们听谁的。马丁说，不不不不不，圣经和我的良心不允许我放弃我的立场，我坚持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所以因此的话 Here I stand， 这就是我的立场，我绝不放弃，愿上帝帮助我。这是当年马丁路德面对这个大的辩论的时候，他的一个很伟大的回应。所以马丁路德因为坚持以圣经为立场，结果呢，当时整个的罗马的教会发出了通缉令，而且不单单是通缉令，而且是追杀令啊，那是在中世纪啊，不要忘记啊，那个是有骑士的时代。所以如果教廷发出追杀令的话，那就像今天很多电影里所讲的一样，国家公敌一样，你就成了整个欧洲的敌人啊。所以呢，当时就很多人就追杀他，结果呢，他就冒着生命的危险仍然不放弃立场。为什么？就是因为 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啊，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3章16节，这样要我们如果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都会背一节圣经，叫做3章16节。哪一个哪一卷呢？你知道是哪一卷的3章16节？最有名的 yeah， 约翰福音3章16节，那说什么呢？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如果你是新朋友，你还没有刚刚信主不久，你把这个抄下来，把它背下来，约翰福音3章16节， John 3:16 啊。所以我的 email 和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的 channel 的名字都是 China， 然后 John 3:16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名字是不是刚刚有的，已经用了多少年，30年了，哈哈，我的30年的 email 都没有变的啊，私人的 email， 现在还有我们教会的 email 啊，所以我就告诉大家，我的私人 email 是 ChinaJohn316， 这就是我的 email， 然后 at 后面可以是 Gmail， 可以是 Yahoo， 也可以是 Hotmail， 都是这一个名字。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说最重要的经文是约翰福音3章16节，因为那里告诉我们说上帝爱我们，只要我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只要我有信心就可以。但是还有一个3章16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大家不太多人背下来，但是呢，也应当能背的话要背下来，因为这里说什么呢？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啊，使人怎么样？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这个是提摩太后书3章16节。那提摩太后书呢，我们知道是保罗的遗书，啊，记住啊，这个作者当圣灵感动他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已经是最后一次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面对最后的诉讼期，而且很可能他的这个审判日就快到了，所以他已经预感到说他要为主寻道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对他最亲近的人说些什么事情？所以这就是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最重要的信息。所以提摩太后书，我们下个礼拜还会再去看提摩太后书，因为这是很宝贵的，因为是他遗言嘛， 啊，所以我现在对遗言更感兴趣，你知道，因为我们人生在世非常的短暂，转眼就过去，好像一片云彩一样。所以我们过去以后，我们留下什么？我们中国人讲人过留名，雁过留声。那弟兄姊妹，像上帝的仆人保罗，他最后临终之前，他要留下什么？他要留下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卷，成为所有后人所关心所专注的。所以历史，这2000年的教会历史，从保罗时代，从使徒时代开始，就是一直的遵循着神的道，神的话语前进走下来到今天。所以呢，保罗他就说，如果我明天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话，今天我要提醒我身边的朋友们，不要忘记看圣经啊！我盼望每一个神的仆人，每一个爱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不要忘记这个事实。当我案例做牧师的时候，那么曾经案例我的一个牧师就特别讲 Martin Bill， 他就讲，他说无论怎么样不要忘记看圣经，无论你多忙，无论你多累，无论你多烦，无论你这个生命中遇到多大的艰难，无论你在教会侍奉中有多大的困难，永远不要忘的要回去看圣经。所以因此的话，你知道在这里面这两节是特别清楚的讲到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什么？首先他讲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什么叫做神所默示的？什么叫默示的？就好像我们签支票一样，那我们很多人可以请别人去写支票啊，有的时候你写支票，特别是当老板的经常请自己的这个叫什么秘书啊，负责去签支票写支票，但是最后签字的是谁啊？签字的是老板签字。因为什么呢？你说秘书你签吧，不可以的，他签那个字不算的，只有当最后老板签字才算数啊。像我这属于是这个 perfect， 就是什么一会儿会讲 完美啊，属神人得以完全，那个完全是 perfect。 像我是非常就是控制狂的那种完美主义者，如果你看过我画画就知道了，是不肯放过自己的那种，所以我没有一张画是满意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不愿意让别人写支票，为什么？因为看写的太难看啊，那个字写的太难看，所以我要自己要重新写啊。但是不管是谁写的，这个字写的好看还是不好看，使支票有效的是什么？最关键的是那个签字，对吧？所以呢，当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时候，那这个默示是什么概念呢？有的宗派，有的不是宗派，有的教会或者叫有的宗教，他们就说，哎，我们的宗教的经典是真正上帝启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领受启示这个人不识字，哎，你看见了吗？他完全不识字，所以他在一种癫狂的状态之下，这个上帝的手就在他的手上，让他写出这个字，好像中国过去那个伏击啊，那个娈童啊，你知道吗？上鬼上身以后写字写天书一样，鸡童啊，对，像那样。所以我们的书才是真正上帝启示的。为什么？因为写这本书人不识字啊，但这个是很夸张的一种解释了，啊，我不相信这一点。啊，所以但是呢，圣经，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如果你不了解神的末世的概念的话，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有40多位不同的作者，跨越了将近2000年的历史，写出了这66本的书，66本书前后之间的时间差1500年，你想过没有？就是1500年的时差。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回到1500年前是什么时候？想过没有？唐朝啊。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回到1500年前是唐朝，是宋朝。所以你想过没有，今天我们写一本书是跟这个什么张仲景啊，这个范仲淹啊，跟他们合作写一本书，可能不可能？想过没有？我们跟古代这些大师跟他们联合，我们写一本巨著留给我们的后人，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你会发现圣经很奇妙的，40多位作者，66卷，跨越了1500年，但是从头到尾互相呼应，遥相呼应。为什么啊？因为有人举个例子，就好像每一个人在演奏一样，有人演奏长笛，有人钢琴，有人小提琴，有人大提琴，有人风琴，各种琴演奏，但最后呢要听一个指挥的，懂了？每个人都可以演奏的非常的好，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音色，大号大管有大管的音色，小号有小号的音色，音色都不相同， 好像这六十六卷书一样，都不相同，每一卷书的文风写法，每一卷书的这个风格都不一样，可是呢放在一起汇总成为一个交响乐，伟大的雄大的一个音乐在你的眼前。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我们看不见的拿着一个小小的指挥棒在前面遥控着操控着每一个环节，这叫做神的默示，所以上帝的呼出，所以这个God bear 就是神吹气在每个里面。但这两天在竞选了，竞选经常我那时候有时候经常会收到电话要投票，然后有一些人一打电话进来就一大堆的这个已经预先录好的音声音，就是说啊某某人讲某某人的观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们收到过这个电话没有？你没有啊？完，我那个时候经常就是大概几年以前，现在已经不再用电话去推这个选票，而是用过去用手电话的时候，他就讲我那个某某人要说什么什么什么，最后加上一句，就有一个特别短的声音说我是某某人 ，I approve this message。记不记得你们这个电话有印象啊？我是谁谁谁 ，I approve this message。就是我就是这个被竞选的这个候选人，他亲自说前面说的那些啊，虽然是请了一个播音员说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印证的 I approve， 所以他所说的声音代表我的声音，所以保罗说的话代表谁的声音？代表上帝的声音。摩西说话呢，是不是摩西说话？是摩西说话，但是上帝说他是代表我来说话啊。那路加、约翰、马拿基、还有谁啊？我们能想到的圣经的这些作者，每一个作者，他们都是在代表上帝在讲话。虽然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的音色不同，他们的用词不同，他们的风格不同，甚至于可能有的好一点，像以赛亚就好一点，像那个约珥就差一点。为什么？约珥是以赛亚是贵族，是皇族。约珥是放羊的，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所以文化水平不一样，人生背景不一样，但是所有人都会在神的圣灵的带领之下讲出上帝让他们讲的话，所以这就叫做圣经 The Holy Bible。 所以我们基督徒说我相信圣经，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因此的话小朋友就会问了，圣经是不是都是上帝的话呀？好像是啊，但是也有驴的话呀，也有魔鬼的话呀。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有人问你啊，你看圣经里还有魔鬼说的话，对不对？有没有？有，魔鬼刚讲的，魔鬼刚刚就用了我们所念的圣经，记不记得？耶稣站在圣殿上面，记得啊。然后呢，魔鬼还会引用圣经呢。正在我们刚刚宣召的时候，诗篇九十一篇，魔鬼看见耶稣站在圣殿上说，从上面跳下来吧，因为诗篇九十一篇里面说了，耶和华会派遣他的使者拖住你的脚，让你的脚不落在石头上。所以你看连魔鬼都会引用圣经，而且在圣经里讲话，那是不是魔鬼的话，有没有驴说的话？驴有没有说话？记不记得？有。谁的驴啊？假先知巴兰呢还有啊，最重要的有个蛇还讲话呢。蛇说是什么？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哎。这个是不是？那你说，那我们的圣经是不是把这些话特别的括弧括出来说，这些不是上帝的话，把它拿出去，会不会？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就好像一个剧本一样，这是上帝许可的。好像妈妈在给孩子讲故事，从前啊，有三只小猪。小猪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那最后是谁的话？是妈妈的话还是小猪的话？还是妈妈的话。所以你就知道，因此这叫做神所默示的 inspiration， 所以神所启示的话语很奇妙。所以基督教的圣经跟其他所有宗教的经典相比较的话，有它超然性和独特性，是跟其他的经卷完全没有办法跟圣经相比的。并不因为我是牧师所以我自卖自夸，不是的，而是说如果我们冷静下来好好去看的话，你会感受到这种气息。你可能看了很多的小说，很多的诗歌，很多的戏剧 啊，我喜欢很多很多啊，像什么但丁的《神曲》啊，啊，这个莎士比亚的戏剧呀、啊，啊，中国的这个什么小说呀、啊，啊，《西游记》啊等等，你可以喜欢看很多的东西，但是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它有一种特别的气氛，是你绝对不一样，在别的地方绝对找不到的。所以因此的话，圣经神所漠视的，那上帝漠视圣经干什么用？弟兄姊妹，上帝漠视圣经并不是给我们人类的图书馆里面加一本厚厚的书而已，它是为了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所以这就是整个这段经文所讲的，神所漠视的 经文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然后让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完美，你知道 perfect， 然后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我们初初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你是来自中国大陆，我们会觉得哎，这有一点好像像儒家的这个教导，哎，让如果在过去老年间老老年间有很多读过私塾的人啊，就知道这个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你看是不是很像啊？啊，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圣经跟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并排放在一起了，一样不一样呢？其实仔细看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翻译圣经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浓厚的中文的背景，所以呢，我回来看一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教训是什么？这个教训其实在原来的意思里是教义，啊，系统的教义，非常重要啊。这个是，这个是，而且是 perfectable for doctrine 这句话，十六节 ，perfectable for doctrine 就直接翻译，所以我们中文就与教训就完了。所以呢，你知道，如果你把这句话拆开来看的话，这个所谓的教训并不是牧师在前面训话，不是的，而是说让你在一套完整的系统架构里面得到丰盛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回到原文的解读，我们直接看过去的话就有点太平淡了，所以仔细来品味的话呢，当我们看圣经有一个重要的好处，为什么我特别提醒，因为有的人是喜欢圣经，我说你喜欢圣经吗？喜欢哪一部分？我喜欢新约。新约你喜欢哪一部分？啊，启示录。每个人喜欢都不一样啊，因为66本，每一本有每一本的特色，所以有的人我们常常喜欢有一些，那我问哪一本你不喜欢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不喜欢的书卷，其实你不好意思说不喜欢，因为你知道这是圣经嘛，但是一定有你不看的，有哪一书卷是你从来没有看过的？哎，想一想，回家去赶紧列个单子，66本里面有哪一卷你现在为止从来没有看过的，有没有？我不知道啊，雅歌、歌中之歌有没有看过？有看过，约珥书、阿摩斯书、马拉基书、西番雅、哈该、撒加利亚，有没有看过这些？听有的可能头一次听啊，都忘记了啊。我刚开始看圣经的时候，我很不喜欢利未记。我问大家你喜欢不喜欢？我开始是很不喜欢利未记，为什么？看得好头疼的，好像看一本法律文书一样，指导手册，对吧 ？OK， 那么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当你能够通读圣经的时候，注意啊，非常重要的，当你能够通读整本圣经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套的系统，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不是单单只是熟悉圣经，今天很多的这个主日学呀，很多的圣经班呐、圣经课呀，我们重点是在熟悉某一卷的书信，特别是现在受自由派神学影响以后，我们要熟悉某一卷书信，它的作者、它的背景、它的文法，啊，它的用词，我们分析的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我们常常只看到一个毛，没有看到全豹，这是我们中国成语啊，只观一毛不识全豹，整个这个豹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我们对这个毛分析得非常清楚，这是今天的问题。所以我特别不断地提醒，看圣经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什么方法都可以，但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读圣经，你要把66卷从头到尾整个看一遍。而且呢，我不建议大家用手机去看，不建议大家用 Pad 去看，我建议大家用这种文字的书信去看。为什么呢？你用这个字的书看完以后，你会留下记号的，而且你还可以再翻回来的，你会留下 bookmark， 你会叠个角或者加个书签在里头，或者随便，有的时候我就经常撕一张纸啊，甚至很多买东西的收据就放在里头了，最后要报销了找不到了，过了很多年以后翻出来，哎，原来收据在这里头。 暴露了这本书没在看哈、啊，就是这样。我有很多本圣经，如果去我家可以去看。当然有很多我也丢掉了很多，丢在不同的地方。Anyway， 当你通读的时候，你会看见整本圣经在教导一个系统的教义 ，doctrine。这个 doctrine 是一个，不是说某一个教训。比如说，有人什么叫某一个教训呢？常常讲基督徒不可以抽烟。假设这个问题，假设这是一个，但是整本圣经你看下去的话，你看到的是什么？圣经里有没有写不可以抽烟？没有。但是很多牧师、很多传道说不可以抽烟，抽烟下地狱，因为地狱里都是烟。你喜欢抽烟，你到地狱里去抽啊！当然，这就是某一些传道人。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很多传道人就是这么来讲道的。但是，当你看整本圣经，你会发现，哦，原来人是被上帝造的，人是上帝的作品，而且呢，是上帝最欣赏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人里面了，啊，就好像一个大师的绘画一样。啊，你看伦勃朗，我们去 DC 的时候还记得吗？我们特别要去看伦勃朗的画，自画像，他把自己的形象放在里头了，就成了他的代表作。所以人呢，人是上帝的代表作，人是最美的、最优秀的。而且不但如此，到了新约发现什么呢？哎，我们居然是圣殿，我们不单单是神的代表作，我们还是上帝的殿，是有神的荣耀住在我们里头。在这个世界上带出神的光的，我有我们的一个作用。所以当你看整本圣经的话，你会从旧约到新约看出一个对人的认识。当你知道对人的认识之后，你知道，哦，人是这么宝贵，人的身体这么优美，人的灵魂是神形象的反应，人可以去荣耀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单单抽烟的，任何对你的生命不好的事情你都不去做了。这叫什么？这个叫做 doctrine， 这个叫教义。教义是系统性的，对你对问题有一个完整的看法。啊，我相信20年前、30年前，不单单30年，大概60年前，还没有人说抽烟有害健康的。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记得我最喜欢的那个电影，那个明星叫什么？叫赫本，拍那个蒂芙尼早餐，对吧？很漂亮的样子，拿一根烟在那里抽，记不记得那个形象？然后我想这个就不能给孩子看了，对不对？孩子看了影响孩子。为什么在他那个时代里头，人们没有说抽烟是有健康的健康问题的？那个时候抽烟并没有说健康问题。然后我就在想，可能再过50年，不用，可能现在不用过50年，可能20年以后，可口可乐下面都会写一行字，喝可乐有害健康，会不会可能？有没有可能？我今年是2024年，我们现在预告一下啊！我虽然在亚特兰大去过好几次那个可口可乐的中心，啊，但是真的，医生讲，可乐是有害健康的，啊，这种碳酸饮料啊，那我现在是绝对不能喝了，在特别生病以后，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今天我们不以为有问题的，可能20年以后就成了有问题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总是在不断的变化的。而我们不是去处理这个不断变化的东西，我们是圣经把我们带回到所有的本源去。你怎么去看待变化？你看待变化的眼光是什么？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所以因此的话，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个完全并不是说我们真正都 perfect， 我们可以直接长了翅膀上天堂了，不是的。这个完全是我们有一个对世界有一个透彻的眼光，我们可以好好的认识世界，我们可以好好的认识上帝，然后我们可以好好认识我们自己，这是一种完全。所以圣经是帮助我们进入到这种完全里头去的。所以我想呢，基督徒每一次我们看圣经的时候，都是一个对自我的一个调整的过程。那我想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我特别讲最好的例子，再举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就准备要结束了哈。今天我们的时间，照镜子。那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要看什么？你要看到现实，然后你要看到理想。啊，每一次特别女孩子，照镜子的时间比男孩子要多一点。但是不管男孩子女孩子，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都在看两件事情，一个是在看现实，一个是在看理想。你要看到现实中的镜子中的那个人是什么样子的， 你要先看到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要看到你理想中的那个人的样子有没有反映在那个现实的人身上，这是镜子给我们提供的作用。啊，这样讲比较复杂一点，讲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当你早上起来，你照镜子，你要看看自己脸还有没有问题。现实中有没有问题？当你看到问题之后，你为什么会看到问题啊？因为你心中有一个理想的样子，你认为你应当是什么样子 ？OK， 你认为你应当是什么样子？所以你看到镜子里的你以后，你发现这个我跟我理想中的我有差距，怎么办？怎么办？洗、擦、弄，啊，有的人我们要搞一搞，对不对？啊，不是小猫洗脸哈，这是小猫洗脸。So whatever， 我们要清洁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达到一个我们心中理想的状态，而这个就是镜子给我们提供的作用。那弟兄姊妹，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其实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镜子。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重点是要看到我自己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我要看到上帝造我的时候，设计我，把我创造这个世界上，上帝本来计划的我是什么样子。所以当我看到上帝计划的我的样子跟真实世界我实际的样子之间有没有差距，有没有差距？如果有怎么办？把镜子砸了，要不要？如果你发现你镜子中的你非常难看，你要怎么办？拿个砖头，拿个榔头，把镜子敲碎，回家去买一幅大明星大帅哥的照片挂在那里，要不要？每天早上起来看谁？啊，有的我知道很多年轻的孩子在他们的宿舍里面就挂满了各种青春偶像的这个海报，啊，比真人还大的海报，啊，男生女生都有。我就说，当你看到镜子里的你，让你很失望、很伤心的时候，你会不会把这个镜子砸碎呢？而是拿另外一个所谓美好的样子来代替镜子的作用呢？不会的。所以圣经就是这样，每一天我们看圣经，都是在圣经中间看到神对我们的计划，看看上帝说我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我怎么样才能够完全能够在神所造的世界里做我们当做的善事，得以成全完美的事情。然后呢，我要不断地调整我自己。所以看圣经，一个要通读圣经，一个要每天看圣经，啊，你要记得啊，就像照镜子一样，啊，如果你一天只照一次镜子 ，OK， 那你一天要看一次圣经。如果你随时，女孩子不好意思拿出来看一看的话，一天照几次，你就算一算，我今天照了几次，好了，那我今天要看几次圣经。好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我建议大家，这个我不是强迫大家，我建议大家，那我有一些弟兄姐妹当年听从我这个建议，他们得到了很多属灵的好处。建议大家是什么呢？跪下来看圣经。你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安静的环境，不会被人打扰的环境，不管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现在都很忙，带孩子啊，上班啊，很辛苦。无论怎么样，哪怕找到一个地方，让你有三分钟、五分钟的时间，属于你自己的个人的 private 这个私人的思想的空间，跪下来，在上帝的面前，哪怕看两节、三节，然后慢慢的祷告，每天这么做，我相信上帝一定会把他的光在那里面不断的彰显出来。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想呢，第四章我就来不及讲了，时间在这里了，我们讲完了第三章的两节。啊，那圣经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我们基督徒是唯独圣经的。那当我们举着口号说 Sola Scriptura， 但是你圣经66卷的目录都不会背，就很难看了，就很不好意思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说我爱圣经，唯独圣经，我是基督徒，我是以圣经为立场的基督徒，但是你圣经根本就没看过一遍，也是不好意思的事情。所以教会的工作是什么？ 教会的工作其实核心的所有教会做大事小事或者的团契所有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提醒帮助大家随时随在的回去看圣经，这就是教会的工作啊。教会当然还有很多附属的工作，教会可以办电视台，可以办电台，我们在 First Baptist 待过，我们都知道可以有很多的影响力，但是所有这些都是附属的工作，而根本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见证上帝，让每一个人回到圣经去，透过圣经这面上帝给我们的镜子来认识我们自己，通过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上帝造的我们自己，而通过不断的改变我们自我而不断的认识我们的上帝。而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说啊，我曾经读过一遍圣经以后就不读了，不是的，一辈子要读下去的。为什么？我特别讲，同样一本书，随着你的年龄不断的变化，你的阅历不断的增加，你在打开的时候你看到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圣经更是如此。不管我们什么样的背景，随时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都会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人生阅历的增加，我们回过头去再看圣经，我们的理解就更加的深刻，这叫什么？这叫做升级啊！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断的升级啊，好像小学生变成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博士生，我们永远不断的在成长中间进入到完全，从完全进到完全的状态啊！千万不要说变成留级生啊，本来还很爱圣经，想一想曾经我们非常爱慕圣经，每天看，但是现在忽然间冷淡了，我们的圣经上面铺满了厚厚的灰尘，那你就知道你在留级，怎么办？重新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好像当年的奥古斯丁一样。所以感谢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圣经手头上面啊，我建议大家去看这种文字的圣经。所以今天如果第一次来的朋友，新朋友，我们会送一本圣经给你们啊，填好你们的新人卡片以后，我们会有一本圣经送给你。那这个圣经是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专门捐赠给我们的维珍教会的啊，所以不要忘记啊，我们是领受了来自中国大陆的祝福，所以盼望我们能够领受了祝福之后把这个祝福向更广泛的地方传播出去，不单单是北美的，而且整个世界各地的华人同胞都能够跟我们一同来认识上帝。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第一次在上午的聚会，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同在，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求你感动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看说我们是不是在你的话语上面退后了，我们对主的爱，对主话语的爱是不是冷淡了。主啊，求你圣灵重新挑起我们心中对你的爱火，重新挑起对神话语的渴慕，主啊，用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信仰，因为圣经都是你呼气在里面的，每一页每一章每一节都有上帝的气息，所以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对我们的心意，看到上帝对我们生命中的绘画计划，以至于我们能够看见说我们自己是何等的卑微，我们何等需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回到上帝面前，不断让神的光光照我们，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行磨成我们当有的神儿子的荣耀的形象。主要借你的话语高摩我们，借你的话语来锻造我们，建造我们。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